弟兄姐妹平安。可以吗？啊，很感谢神哈、啊，刚才敬拜队的敬拜，特别是啊，为两个姐妹看着拼音来唱诗，特别感动哈、啊。Thank you for two sisters singing the hymn by looking at the 拼音 ，It is pretty inspiring to me。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为主征战的操练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在教会了，来到教会以后，很快他就信主了，啊，他来了，人家向他传福音，他就信了，然后信了以后的话呢，他读经学得很快，学习得很快，啊，他看了以后都能够学进去，那他由于他圣经了解得快啊，于是呢，他就去教导圣经。啊，他教导也非常好，人家就从他身上呢，哈、啊、哇，就学到很多的东西。有些人家看不见的，哎呀，他也能够看见。啊，就是了，他又出去传福音，传福音也十分的顺利哈、啊，就是他传的人家都信了。啊，于是教会就请他出来当领导了。哇、啊，当这个领导他也做得很好，每一件事情都很顺利。那人家从他身上就看见主耶稣的荣美啊。那我讲这个弟兄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哈、啊，这个弟兄如此的顺利。那我必须向大家承认，没有这个弟兄哈、啊，是我编出来的。因为实际上呢、啊，这也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也不是十字架的道路啊。因为十字架的道路了。不是这么平坦一帆风顺的，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也很不顺利，是不是？他生出来还没多久，那个大希律就要去追杀他，甚至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男孩子全部杀光、啊、幸亏他的养父知道了这个消息、啊、天使通知了他，告诉了他，他就转移到埃及去躲过了一劫。等他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他也在一个不是很富裕的家庭啊，他的养父约瑟是木匠，然后呢，你看他出来侍奉的过程当中，他也不是很顺利啊。他虽然出来传也很多人跟着他，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信他，很多人跟着他就是为了吃饼啦，为了治病啦，为了赶鬼啊，甚至有一些有好奇心的要跟着他。等到到了最后，走十字架的道路哈、啊，我们前几个星期我们讲过苦路啊，那条苦路这么走过来，就扛着十字架，很不容易啊，在十字架上面就更不用说了哈、啊，遭受了凌辱，最后。命都没了，你看这个道路不容易哈、啊。那我们看他的门徒彼得容易吗？彼得好像是耶稣的大徒弟，耶稣也说啊，磐石要啊，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，但是他顺利吗？他也不顺利，他好像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以为可以啊，跟随耶稣了啊！就算众人离弃你，我也不离弃你。他跟耶稣说：“我就跟定了。”但是没多久，几个小时以后，鸡叫两次以先，他三次不认主，他也不顺利啊。结果后来啊，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，他就去回去打鱼了哈、啊，干老本行去了。后来当然哈，后来圣灵感动他哈，看见耶稣复活了啊，他也得着圣灵以后，他传道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那里一次讲道，3000人信主，顺利吗？ 但是没多久，你要是看加拉太书，他在跟犹太人吃饭的时候，他看见那些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，他心里觉得压力大，他又躲到一边去，不敢跟外邦人，他原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犹太人可能会批评他，他看见犹太人来的时候，他又去装了，他又去躲到一边去，结果保罗就批评他。你看他也是反反复复，也是不容易啊，在走这个路。那保罗容易吗？保罗容易了吧？也不容易。大马色的路上，那个光把他的眼睛都照瞎了哈。到了最后，他信主了，归主了，但是他的眼睛一直不好。你要是看加拉太书哈，他写字很大，他的眼睛是不是那个时候给那个光照完以后有后遗症？这个不知道哈，圣经没有讲，有可能，但是他的眼睛不好，那是一个事实，而且他遭受了很多的凌辱哈，遭受了很多的被逼迫殴打。你要是看《使徒行传》，啊，他被石头打，被棍子打，被鞭打，他自己也说哈，就是旷野的危险、海里的危险、假弟兄的危险，都不容易。你要是看哥林多后书，还有啊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还有腓立比书，他要为自己辩护，他经历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容易。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艰难呢？那其实这是有一个道理的，就是为了神允许这些发生，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我们的操练，这个操练一定要有经历的哈。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很注意保养身体啊，我自己也是，我争取一个星期两次去跑步，就是 jogging 啊，然后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，我争取能够做到啊。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啊，就是跑步在这方面很有建树啊，就是锻炼身体非常好。我们的身体也要锻炼才能够健康，那其实我们的属灵也一样啊，要经过操练我们的属灵才能够健康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尼希米记这里来看看哈，如何来为主征战，要做这个属灵的操练，为主征战的操练。那我们就来看啊，第一到九节，他如何顶住这个压力？这个压力哈，我们就来看哈，打开你们的圣经《尼希米记》哈，不要合上。我今天的话呢，主要就是看着经文来讲解，我没有很多经文在屏幕上面。首先，你看这个压力的来源在哪里哈？这个压力的来源，这个他的仇敌参巴拉多比亚。阿拉伯人啊，还有其他人，他看见这个城墙已经修好了，还没有门还没有安啊，门还没有安，但是城墙已经修好了，而且没有破裂，没有破裂就是这个人建一块，那个人建一块，中间衔接的很好，没有破损啊，他们看见就紧张了啊，他们就开始有动作了。他们的动作有几方面啊，第一就是。你看他人还是比较多，参巴拉多比亚他们是一伙的，还有那个阿拉伯人，还有基善啊，就是还有其他人。大家要注意哈，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前啊，就是这个五万多人回归以前，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基本上住的是外邦人。我们要是看圣经旧约的话，就知道尼布甲尼撒把那个分几批啊，分三批，把这些犹太人都掳到巴比伦去，留下很少极其穷困的在耶路撒冷，基本上全部都到那边去了哈。所以走了以后，这个空的地方外邦人就进来住了。那后来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哈，就是他们是不甘心放弃这一块地方的，所以他们不希望犹太人回来，但是犹太人在这里建城墙的时候， 他们就开始不舒服哈。前面有讲，前面的我们学过的。那到了这里的话，快城墙快完工的时候，他们就动作就来了哈。就是第一个，就是他顶住的压力，第一个就是这些人多，附近的人都来都来搅扰他哈。这个人多对尼希米是一个压力。我们现在的话，这个人数也很说明问题哈。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支持某一样东西或者反对某一样东西，怎么做啊？签名啊，签名。难道我名字真的有我的名字那么有意义吗？不是哈，是那个人数，很多人一签名，这个 number 这个人数就说明问题了。所以当时这个尼希米他面对第一个压力就是人数哈，这个仇敌他又回来了，回来要搅扰尼希米。为什么要搅扰他？因为这个城墙快修完了，门还没安。这个时候了，这个当神的计划正在进行顺利的时候，或者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面的时候，仇敌就会来搅扰啊！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。那除了人数以外的话了，另外一个压力，次数，他们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不停的来一次，跟你讲，哎呀，我们来聊一聊哈，我们来谈一谈，就到那个阿拿的平原那里来聊一聊哈，就是出了耶路撒冷，到了人家的地方那里去。尼希米不去啊，他不愿意去，三番四次对尼希米也是一种骚扰哈，一种压力，这是另外一个压力。第三个压力了，诽谤重伤啊。我们来看第五和第六节，打发人来拿着一封信，这个信不封口的，不封口是有意义啊，有目的，就是不封口谁都拿出来看看，哎呦，看看里面讲的什么东西。里面的就是一些重伤的内容哈，他们就说外邦人有风声啊，就说有人说啊，有人说啊，这个仇敌攻击也是一个啊，有人说你了哈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人就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哈，他们自己造谣，然后就说这个谣言很盛啊，你赶紧来哈，我们要聊一聊，聊一聊，就是说他这样做了，就是给尼希米很大的压力。因为尼希米非常有可能就分心了，哎呀，我担心是不是我的名声受损啊，当时那个王那么信任我啊，又派我来，又给我材料，又派人啊来帮我，让我建造城墙啊，他对我那么好，现在他会不会怀疑我准备造反啊？你看那个谣言说你准备造反啊，他就说尼希米很可能就担心这个啊，又说啊，而且又诽谤他，就是你这个人不清白是吧，你要做王，哪怕在他的民众当中，假如他要做王，那他的名声也不好。尼希米非常可能就是因为担心这个，他就分心出去了。所以啦，我们出来做神圣工的时候啦，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分心，当有时候做的事情好像很顺利，好像还可以，忽然间事情就发生了，忽然间就觉得哎呀，我不能专注，我要分心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想，可能这个时候就是仇敌来的时候了，不能够专心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。我这个例子之前我好像讲过一次哈，那假如没听过的，那我再讲一次。就是我来这个教会之前，我在原来那个教会有一个长老，他就被诊断出是肺癌，就是比较晚的那种了。那诊断出来以后的话了啊，他的太太还有他们有三个孩子，孩子还是比较小，而且这个太太呢，她是没有出去工作，那她有一个学位了，她没有出去工作， 然后这个诊断出来以后的话了，然后这个太太了，她就面临很大的压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的先生得了癌症啊，她要安排她去看病啦，啊，又去看这个医生啦，那个医生啊，甚至当时在达拉斯的医生没有休斯顿的好啊，还陪她先生开到休斯顿来看，又开回去啊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，跑来跑去。她其实她很需要安静，而且她还面临着一个需要，就是她需要开始考虑找工作，因为她三个孩子很小。那所以的话了，这个时候，但是很多事情就搅扰，就是她就是心里面不能够平静下来，还不能够平安。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是鼓励她啊，你要安静下来，你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安静下来。所以哈，我们基督徒出来征战的时候了，有时候是这样子。当我们越是需要安静的时候，尤其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越是需要能够专心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越是很多的搅扰，你就不能够专心安静下来哈。这是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的。所以你看呢，尼西米他很多事情要做啊，他刚把这个城墙建起来，他还要安门，是吧？我们要是看第七章，我们就知道了。他开始第七章那里讲门要安，现在门他没有安好，而且他有很多事情要做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尼西米他回来两个任务，一个重建城墙，重修城墙；第二个重建圣名。他还要把这些人的思想、他们的道德、他们的对律法的意识啊，他们跟神的关系，这些都他都要在他的这个计划里面，他要做。他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仇敌反而不让他安静。所以哈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为主征战的操练，这就是操练的时刻。往往操练的时刻就是我们碰见这些不容易、碰见困难不顺畅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操练的时候啊。所以神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能够顶住压力。那我们下面来看尼西米他如何来做。尼西米他的反应哈，第一你看啊，他的反应，他知道第九节他不能够手软啊。他第九节他这里说嘛，他们是要使我们惧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够成就。他遇到这样的压力的时候，他开始不是思考前面这些人啊，这些人怎么讲，我如何回应他，我如何在对他。他首先是抬头望神啊，他就说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他是从神的角度哈，我们现在说上帝的视角，他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。这件事情我为什么害怕，表面上是这些人不让他来回到耶路撒冷，表面上是这些人的问题，但是从上帝的视角他知道不止这些。所以他说，他们的意思是使我害怕，意思是说他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完成。他定睛在神面前，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，祷告。所以他知道这个手的工作不能完成，他需要专注。我们来看第三节啊，他这里说啊，于是他就差他们去见他了嘛。我要现在办你大功，我要下去，没工夫见你。他知道他需要专注，但是呢，仇敌不让他专注。所以尼西米的反应是：第一，他定睛在神的那里；第二啊，祷告；第二个呢，他知道他要专注啊。所以我们出来操练为主征战的时候，要记住这两个秘诀。 一个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，第二个要专注。那尼西米的做法是如何呢？他心态上，他抬头仰望神，他专注在神，而且他知道自己要专注。那么他的做法呢？第一，他不纠缠你看他，那人四次来 找他，四次都是同样的啊，你来谈，我们来谈一下啊，就是很多的骚扰。尼西米就这一句，没功夫给你谈啊，你看他。第三节，我没功夫给你谈，我在做大事情，谁跟你谈？没功夫给你谈哈。然后呢，他都是这样回答的，不跟他纠缠。第二个呢，简练，就一句话。这里也是哈，第一次人家来，前四次一句话，第五次拿着那封信来，他还是一句话啊。我们来看第八节，你所做的事一概没有，一概没有。你们撒谎啊，一派胡言，你们心里面捏造的，然后就不跟他纠缠，然后非常的简练，做应该做的事情。这是我们当我们遇见困难，当我们遇见这种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的反应。我讲回到刚才那个长老的太太，当时我来了以后还不到一年，刚来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然后呢，我当时因为我刚过来这边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跟达拉斯那边有联系哈，我一年都回去三四回。那我回去的时候呢，我周日我还是参加这个教会的敬拜，我就看见这个长老的太太，这个姐妹，她是负责领事的，她还是出来领事。我坐在这里看见他领事的时候，我眼泪都流下了。他非常的镇静啊，他就是能够专注他做他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就能够专注在应该专注的事情。这是尼西米的这本书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们的一些的提醒还有教导。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，我忘了是谁讲，是一个名人讲，他说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假如担心，你的担心只能够延迟你走出困境的时刻，担心不能帮助你，反而延迟了你，老是想着那个担心的事情，反而延迟了你。这个实际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在教会有一段时间，就是在属灵上面有一定操练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些。当你出来服侍神的时候，当你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，实际上哪怕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困难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很担心啊，担心有用吗？担心没有用，反而延迟你解决问题的时间。但是我不担心可以吗？好像控制不住啊。所以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，这里说约书亚说啊，这是神对约书亚说的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当时约书亚他经历的也是十分的不容易哈，大家要是看过旧约都知道了，一直是摩西做领导，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，然后过红海，在西乃山立约，然后走旷野，一路来摩西有非常强力的领导，以色列人也很服他。所以虽然他摩西到了最后由于犯了一些错误哈，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啊，他就拿棍子去打，神说因为这个原因你不能够进入到迦南那里去哈，你不能进去，你只能够在尼波山那里看一看，那看完你就尘归尘土归土了哈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 那这个时候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啊？约书亚。约书亚接过这个棒子的时候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做一件连摩西都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就是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攻占这个迦南这个地方。曾经有人害怕迦南里面的那些人身材高大，是吧？40年前那些探子去的，看见那些人身材高大，害怕，不敢进去。现在那些人还是这里，40年以后还是那些人，身材依然高大，而且城墙坚固。我们要是看旧约知道不容易，他们就是一群像游牧民族，就是还没有固定居住的地方的一群人，游牧在那个旷野绕了40年，要进去，要去攻占它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所以约书亚他心里面可能是有点发毛的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神这样跟他说：“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”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，什么叫惧怕，什么叫惊慌。惧怕就是说一个比较宽泛一点的词了，从有一点点害怕到很害怕，这个词都可以用。而且这个词还有个特点，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的，旧约里面讲到的，你要敬畏你的神，这个敬畏也是这个字，所以你不要惧怕，你不要怕。惊惶这个词就更厉害了，就是程度就更高了，就是已经让你没有办法专注，已经把你的心揪去了，这到了那个程度就是惊惶原文。所以你不要怕，你更不要，你的心思意念都被他拿去了。这个时候你看哈，尼希米其实他最假如他不是很灵里面很刚强的话，他有可能是惊惶啊，他有可能就是这些仇敌三番四次啦，人也多啦，还有又造谣啦，又写信啦，他有可能就惊惶啊，心思意念就被他揪去，然后就不可能把这个圣工做完哈。所以他跟这个说，你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神，你无论到哪里去，神都跟你同在。所以啦，基督徒如何能够克服呢？刚才说了哈，遇见困难的时候，遇见糟心事的时候，最好就是能够专注。但是你要专注就专注了的嘛，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，你越是专注，那件事情就越来揪着你绕来绕去，你老想着他，你啥事都干不了。有的哈，有这种情况。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如何能够走出这个困境呢？有一个解经家他是这样讲的，他说了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对我们很害怕的那件事情不那么害怕呢？如何能够克服它呢？你要做到你对神的敬畏超过你对这件事情的本身啊，是敬畏啊。刚才那个是敬和畏，敬就是我知道神是创造主，我知道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啊，我知道他能够掌管一切啊，就算我目前经历的也是他允许的，他爱我，保守我，但是我尊重他，我敬他。畏就是他有些事情他不让我做的，我不能够做。敬就让我能够他要我做的事情我尽量去做，畏就是让我他不让我做的事情我就不做。当我们对神的敬畏之心只要能够超过你的环境，超过你的困难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超越。你能够超越他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回来了。这就是说的不要惊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平时要操练 跟神的关系十分的重要。这是为主征战属灵操练我们必须学的一个。好，我们来讲识破诡计的哈。那敌人很厉害哈，一计不成他又生一计，大家都看见了哈。你要是看十到十四节，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来来来哈，就是找那个祭司，贿赂了那个祭司，就引诱尼希米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到圣殿里面谈一谈啊。那个人应该是个祭司了，他应该他自己是够资格去圣殿的，但是尼希米他不是祭司，他不能够去圣殿，根据这个旧约的规定，他不是祭司的人不能够去圣殿。但是呢，他就吓他了哈，你看呐，你有可能，你可能有危险啊，所以我们在圣殿里面谈一谈，这是他们的诡计。因为圣殿的话，就算连祭司都要洁净才能够进去，你不是祭司，你不能够进去哈。但是这个计谋就是这样来的哈。我们中国人哈，大家可能都看过这个啊，《水浒传》，就是这个啊，豹子头林冲也被人家用类似的诡计来陷害哈。就是你要是看豹子头林冲啊，这个高太尉要陷害他，怎么陷害啊？没有办法陷害，有办法，首先找人卖一把刀给他，非常的便宜啊，买了一把好刀，然后马上高太尉就邀请他了。你买了一把刀，我想看看。那个人就带他去，左拐右拐，他就傻乎乎的就跟着去，跟着去，抬头一看，白虎堂。白虎堂是什么？白虎堂就是现在的国防部啊，就是你拿着刀去国防部，你啥意思？你几个意思？就等于现在哈，五角大楼，现在政府部门外面都有一个。有一个注意事项一类的，不许带枪进去啊！你要是拿着枪，你去五角大楼，你看看，大概就是这意思。所以你看哈，他们引诱尼希米进入到圣殿，就是要引诱他去他不要去、不能去、不应该去的地方，他引诱他去。他什么啊？什么目的啊？就是败坏他的名声。他倒不一定是马上进了圣殿就啊有什么生命危险了，但是他的名声就坏了。你又不是祭司，你又破坏了犹太人的律法，你又进去啊，就是他跟百姓之间的信任就被破坏掉了。这是敌人的诡计啊！但是大家想一想，尼希米就这么笨吗？他难道？他应该知道这个哈，敌人也知道，他知道这个，但是敌人依然用这个方法来引诱他，其实背后还是有一个诡计哈。这就是尼希米他识破敌人的诡计，他看清楚敌人的诡计的本质是什么，他看清楚。你看他说，我这样的人我岂能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圣殿呢？我不进去啊。他看见神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的话来攻击我，是有人收买了他，引诱他犯罪。你看十四节尼希米怎么定义这一个诡计。十四节说，我的神啊，你看他们是要我惧怕。这仇敌其实知道尼希米轻易不会去圣殿，但是他依然觉得他有可能去，是因为可能害怕。一讲到你命都没了，哎呦，圣不圣殿我下回再说，我先进去再说，还是他的本质还是惧怕。所以我们来看哈，今天的经文大家要是仔细看的话，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发现第六章有一个关键词，就是惧怕。你看有五次的惧怕， 出现了五次，第九节、第十三节、第十四节、第十六节、第十九节，哪怕这一章最后的一个字也是惧怕。这五个惧怕当中有四个是尼希米的，还有一个第十四节、第十六节是仇敌的。所以哈，这个我之前讲过，撒旦攻击我们基督徒，他们的手段是什么？他们的手段其实十分有限哈。撒旦是不能把我们基督徒如何的。我们要是看约伯记，我们就知道，没有神的允准，撒旦是不能够伤害我们基督徒的。他要神的允准，假如神觉得我们可以经历 某种的历练，神允准杀害撒旦，可能会对我们做一些事情，但是这是神掌管的。那撒旦剩下的手段其实就不多了，他无非就是几样常常用，一个就是恐吓，今天讲就是让你害怕，让你惊慌，让你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还有一个就是欺骗啊，在伊甸园里面就说了，哎呀，其实神真的这么说吗？啊，其实神没有这么说啊。还有引诱，你要吃了那个果子，你就像神那样能够判断是非了，能够知道善恶了。三，通常这几样啊，恐吓、欺骗、引诱，就这几个手段，没有那么可怕哈。所以你看啊，第一点，我刚才讲的第一大点，顶住压力，它背后是讲恐惧。第二点，识破诡计，也识破它背后还是利用恐惧这个来想用这个来控制尼希米。那我们今天就进入到第三，靠神得胜。我们就剩下几节的经文，15到19节。实际上刚才讲到惧怕的时候了，我说有五个惧怕啊，9、13、14、16、19。实际上你要是仔细看的话，我认为其实第一节之前也是讲惧怕，那是仇敌的惧怕。仇敌看见这个城门已经快修好了，他们怕起来了，他们应该惧怕，他们才开始这一系列的攻击哈。其实这第十六节这个惧怕也是仇敌的。我刚才讲过五个惧怕，四个是尼希米的，一个是仇敌的哈。第十六节，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他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仇敌也惧怕，谁怕谁呢？尼希米怕仇敌呢，还是仇敌怕尼希米呢？其实仇敌惧怕的是神。仇敌看见城门快修好了，他们想用惧怕来控制尼希米，但是他们失败了，因为他们最终他看清楚神是跟尼希米在一起。所以我刚才说了哈，战胜仇敌 的这个秘诀是什么？第一，定睛仰望神祷告；第二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心态上如何能做到？约书亚记1章9节，你知道神比外部的一切的条件更大，在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神坐着为王，我们就不怕那些，我们对神的敬和畏超过外部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惧怕，就没有惧怕了。所以你看哈，仇敌用的手段有几个哈，今天再重复一下，三番四次叫人来，然后呢诽谤啊，然后到了这里，我们第十七和第十九节也是他们继续搞破坏的哈，就是谁的谁又娶了谁的儿子啦，谁的女儿又嫁给谁啦，就是反正犹太人跟这些里面的有一些贵胄哈，跟那些仇敌是 有一些联系的啊，甚至那个人啊，那有一个贵胄还在尼西米面前夸多比亚的善行啊，就是常常寄信来，也是要他惧怕。所以这些东西，尼西米都能够战胜他，因为他是靠神来得胜。尼西米他建造城墙，他靠神来建造城墙，他做了很多的工作哈，他只需要52天就把城墙给修好了，而且城墙里面没有裂缝，因为城墙没有裂缝，仇敌就开始动手了。当仇敌看见神的工作进行顺利的时候，他就出手了，然后他利用惧怕想控制尼西米。但是尼西米他的做法，祷告定睛在神的身上啊，做应该做自己的事情，然后用神来鼓舞他，不受这些的引诱，不受他们控制，专心做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今天讲到是为主征战的操练，其实一章的经文给我们的功课也非常的简单，也很容易记住，也十分的实用。常常我们是要面对的一种我们心里面的征战，圣经不是说吗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。如何保守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依靠神，依靠神，我们平时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，我们读他的话语，我们明白神做事的方式，我们跟他建立了这种关系，我们出来实践我们的信仰，就像尼西米建造城墙那样，我们也在教会彼此的建立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神更多。然后当困难来的时候，当仇敌来挑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应对了。为主征战是要经历难处的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耶稣、彼得、保罗都经历过难处，但是好处就是这些的征战、这些的难处背后是神的美意，他为了让我们能够操练这些征战，当我们经历这些操练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遍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尼西米第六章给我们一幅图画，尼西米他就是通过这些外部的征战，他生命得以成长。难道尼西米不害怕吗？孩子相信他曾经害怕，但是他两次说，神啊，神啊，他紧紧的依靠神，于是他在属灵上面的这个操练他得以完成，他生命也成长，而且这个他面临的惧怕反而成为仇敌的惧怕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出来为主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功课，让我们不要害怕征战，不要害怕困难，不要害怕出来侍奉，不要害怕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处，因为这些背后都是主满满的美意在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